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那不知道大家这四天连假过得怎么样，过得充不充实？但是对于美股投资人来说呢，礼拜五跟礼拜四都是有上班的嘛，就是有看盘，而且那两天的行情都还蛮大的，所以呢好像也不觉得自己真的有放了一个长假。但是我自己在长假的时候，因为还蛮喜欢看球赛的，尤其是现在大巨蛋开了以后，我觉得要到大巨蛋去看球呢真的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很蛮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大巨蛋的看球的一个感受。我自己在体验之后呢觉得真的是还蛮不错。好，那既然大家都已经开始想要去消费啊娱乐，在连假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出国玩，就表示说大家认为现在的经济呢应该是处在温和复苏或者是成长的轨道上面嘛。你今天你的所得或者是你在投资市场里面赚到的获利，你才会想要把它拿去用在奢侈品啊出去玩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经济那么好，或者是美国的经济数据表现的也看起来都还蛮稳健的，为什么特斯拉这种比较重要的跟经济的相关性比较高的公司，它反而股价是持续的在下跌的。在上个礼拜呢，特斯拉的股价也算是洗了三温暖，在公布了一个消息之后，马斯克就在他的 X 平台上面去驳斥了路透，说路透散发了假消息。然后在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他自己发了一个发文，然后告诉大家说8月8号的时候他这个自驾计程车要推出，让盘后股价又开始大涨。那到底在未来特斯拉的股价是涨还是跌，是我们今天可以去讨论的一个话题。好，那一开始呢当然还是要讲一下上个礼拜美股的盘势。在上个礼拜五美股是收高的，虽然说非农就业指数公布之后是高于市场预期，不过在前一天呢，因为联准会的官员卡什卡尼他说今年有可能可以不要去做降息的一个动作，导致市场是非常的恐慌的。那在同一个时间呢，地缘政治风险的升温，所以大家就会觉得礼拜四的下跌呢好像是很多恐惧的因素去造成的。在礼拜五数据公布之后反而是开低走高，市场的反应就没有到那么大。上个礼拜五道琼工业指数收涨 0.8%， S&P500 指数上涨了 1.1%，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的幅度是更高的，是 1.2%。 可是整个礼拜呢其实 S&P500 指数还是下跌的。你可以看到特斯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司它的股价表现的比较弱势。那比较强势的呢应该是 Meta 它的股价呢在上个礼拜又创下了新高。所以好像是 Meta 这种平台它跟 AI 相关的，或者是可能大选要到了，现在很多的消息呢也指出说因为美国的大选要到了，广告的支出有可能会增加，导致以广告为主要收入的一些公司呢在这一段时间它可能会有一些利多去支撑它的股价上涨。可是经济数据终究还是摆在眼前嘛，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油价的表现在近期也非常的强势，又或者是很多跟经济相关的金属的价格在最近也有一个显著的反弹，比特币的价格也在刚刚的时候好像又重新站回了7万多以上。好像这些数据呢它对于经济数据的一个反应有一点参差不齐。我们先来看一下非农就业数据到底表现得如何。在3月非农就业数据新增了 30.3 万人，是创下了去年5月以来的最大增幅。而且呢如果今天我们看失业率的话，失业率 3.8% 是符合市场预期的，比上一个月的 3.9% 下滑。大家可以看到在新增的人数到底是哪一些产业去贡献的，包括像医疗保健、休闲、旅馆或者是建筑。所以在这一块呢人力需求比较大的地方它还是去贡献了就业比较大的一个部分。那新增就业之后大家要去看的就是影响通膨最重要的，像平均的时薪增速是 0.3% 是符合市场的预期的，二月呢是从 0.1% 去上修到 0.2%。 那有可能时薪上涨的原因是因为工时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上升。所以以这个数据来看呢，很多人会认为说好像也不足以去让联准会去改变他们原本的态度。我们只能说就业数据还是处在非常良好的态势上面，那未来经济如果持续的软着陆预期之下呢，那还是可以推动股票的上涨嘛。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像债券市场啊，或者是未来升息的一个预期，现阶段呢六月降息的几率已经从之前的 70% 已经降到了 50% 以下，所以市场对于未来联准会它降息的时间点是有往后延的，可能目前七月啊或者是在之后啊经济数据慢慢的再出来之后才可以比较确定，这个时候市场就会引发一些不确定性了嘛。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近期的 S&P 500指数啊，纳斯达克指数，虽然说你看它好像还是维持在高档，但是要有一个进一步的动能去推动它再次的上涨好像也会比较难一点。好，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呢，礼拜四的时候影响市场最大的就是联准会的一个官员卡什卡尼，他有表示说我们在今年呢有可能也可以不要降息，可是卡什卡尼在今年呢他是没有投票权的，所以他讲的话其实就只是当做一个市场的参考。在上个礼拜还有其他的官员他也有出来讲话，但是他们的口径呢我觉得都还蛮一致的，就是现在去考虑降息呢还为时过早，大家不要那么的急，大家不要那么的紧张，毕竟我们现在的数据都还是有支撑嘛。那在这个礼拜呢还会有 CPI 的数据去公布，所以在 CPI 的数据去公布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去看整个市场的反应。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想啦，特斯拉这家公司照道理来说现在经济很好，就业很强，大家的所得上升，你对于消费的这个偏好应该也会增加，之前供应链断电的时候呢想要买车买不到，然后价格也非常高，现在好不容易呢供应链的状况已经慢慢恢复了，车价也开始下跌了，不管是新车的价格二手的车的价格都已经开始下滑了，为什么在这样子基本面的支撑之下却没有办法去支撑特斯拉的股价？今年呢特斯拉的股价从年初到现在啊已经下跌的大概有快要 35%，可是我去看其他的一些车厂，比如说像比亚迪，比亚迪今年的股价是上涨了 10%， 那美股的话有一些传统的车厂它也想要跨足到电动车产业嘛，福特今年上涨了 11%， 通用汽车今年上涨 23%， 那 Toyota 呢它今年它的股价呢上涨了 40%， 所以老实说其他的车厂看起来它的股价好像都还好啊，而且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市场对于今年车市的预期其实还算是乐观，他们认为呢今年可能销量还可以比去年同期成长 3% 左右，而且相比于2022年可能可以成长快要到 10%。 那今天市场对于经济稳健复苏的一个预期在，他们对于车市也认为说是有需求去支撑的，那照道理来说特斯拉的股价再怎么样它应该也不会这么惨嘛。那第一个有可能就是因为特斯拉它主要是电动车，那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油电混合，之前呢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最早期他愿意去采用特斯拉电动车的人他都已经买了，那现阶段你要吸引的是他可能在犹豫，他可能会有一些里程焦虑啊，他可能觉得说我今天电动车有什么样的好处什么样的坏处，跟我原来的燃油车去比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取舍，所以你现在呢你要去吸引这些消费者最大的原因已经不是你的车有多炫，已经不是你的车有多酷，而是你今天你的 CP 值你的价格有没有办法去吸引他从他原本的选择去转移到电动车的改变。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特斯拉他也持续去做降价的动作嘛，所以他的营业利润率呢也持续的下滑，到最新一季就是去年第四季的时候我记得已经剩下不到 10% 了，所以市场会认为说今天特斯拉它目前最主要的营收来源还是在车子上面，那如果今天你相对于其他车厂你的利润率的优势已经不存在的时候，那大家就会对你打下一个问号。那我觉得马斯克他自己也知道，马斯克他也会觉得说我今天我要去吸引投资人，我已经不是吸引车主了，我今天在资本市场上面我也要稳住才行，我要去吸引投资人，那我一定要拿出一些亮点去让市场对于我特斯拉未来的展望是有想象空间的，那这样子估值才会成长吗？毕竟特斯拉它本来它的估值就是奠基在除了车子以外我未来可以去衍生的服务，我的软体啊我的自动驾驶啊，所以它在很早的时间点它就已经把目光去转向了机器人自动驾驶，那在供应链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特斯拉当然我今天 我还是可以处在整个产业的领先地位，但是在它的交付数，在最新公布的交付跟产量都不如预期的时候呢，那市场就会开始去想说，那你的机器人，你的自家建车到底发展的怎么样？如果今天你有推出一点东西来的话，股价可能就不会跌得这么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在最近六个月，就是半年的股价呢，其实真的表现得非常差。2023年，我们先讲到去年1月的时候，那个时候特斯拉就开始大幅的降价了嘛，在全球呢，最高的降幅达到 20%， 所以那个时候它是很有本钱的，因为我那时候利润率高啊。可是慢慢的，其他的厂商它当然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毕竟今天降价或者是削价竞争，是在激烈的市场里面，我觉得最烂但是有效的一个策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它价格下滑的同时呢，其实它的销量也是大幅的成长，这个东西在当时是有效的。可是到了2023年下半年的时候，这个策略看起来好像就失效了。你今天你在做更多的补贴，然后你比如说你可能送什么东西啊，你可能在降价啊，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大幅的吸引消费者。所以到了2023年下半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交付量就已经大幅度的放缓了，而且在最近呢，你可以看它的库存天数也慢慢的开始去上升了。所以呢，很多的企业或者是像之前赫兹啊，他不是有跟特斯拉订车嘛，然后又有出现一些消息说他想要去削减他电动车的一个车辆的数目，因为他认为说他的客户好像没有特别偏好电动车，而且在维护保养上面呢也比较困难。那再加上其他的竞争对手，包括比亚迪啊，或者是很多号称特斯拉杀手的，他都推出了其他的电动车，所以相比之下呢，特斯拉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拿出去缩嘴的东西。好，那时间当然就来到2024年的第一季嘛，今年呢第一季它的交付量已经创下了，我记得是近年来还是他之前一直以来呢很罕见的，就是年衰退的一个状况。所以年衰退的状况呢，对于股价的冲击一定是比较大的。那在第一季他的电话会议上面的时候呢，他也有提到，他说特斯拉现在就是处在一个两个成长周期之间。那第一个成长周期是什么？当然就是之前 Model 3 啊 Model Y 啊，我今天要怎么样去把它卖出去，我今天车子越多，它就像是一个载具一样，我在未来呢，我的车主他去使用我的软体服务的时候，它就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个获利。那第二个浪潮，就是第二个成长周期是什么？本来呢，市场就会认为说，你去推出你的 Model 2， 就是你的低价车款，那这样子你的市占率就可以持续扩大，等于就是你先去奠定你的基数。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当你数量到达一定程度，就很像手机，当 Apple 的手机呢，人手一只的时候，一个人大概就只能拿一只手机嘛，但是你里面可以装很多的服务，那每个人呢，他都可以有一台车，但是呢，他在这台车里面可以去做的事情可能就会非常多，或者是保险啊，或者其他车载娱乐啊，自动驾驶啊，我觉得都是市场上面非常看好的。可是呢，上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路透社他说，据消息人士传出来说，特斯拉他要去放弃他 Model 2， 就是这个低价车款的计划，他要专注在去投入他的自动驾驶，也就是他的自驾机器人上面。所以呢，如果今天发生了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市场对于原本这个市占率提升的预期它就开始下滑了。可是它对于这个自驾机器人，它对于自动驾驶计程车呢，他就觉得说你现在好像八字都还没一撇嘛，虽然你告诉我们说你现在你的里程数，你的累积的一个数据量已经到达多少了，但是还有监管的问题啊，你要怎么样实际去落地，你要怎么样真的让它稳定了，尤其是现在监管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去解决的时候，你放这个消息出来好像也没有这么实质的获利贡献。马斯克在后来几个小时的时候呢，他就有发文，他说他8月8号的时候就会推出这个服务，可是这个时候呢就会引发几个问题，就是现在市场上面他们要去思考的事情是说， Robotaxi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救到特斯拉的股价，可以去让市场上面再次去相信马斯克。我觉得啦，就是以我的想法，因为我自己是还蛮看好特斯拉的嘛，我也还蛮相信马斯克，他一定在他的脑海里面是有一个很具体的蓝图的，只是他每一次挑的事情呢都是很难去达到的，他都想要当一个领先者，比如说我电动车，我就是先帮你去开疆辟土，等到其他的 传统车厂呢都已经发现说这件事情是可行的时候，他再投入进来。可是这个时候呢，因为已经有人在前面帮你去试错，已经有人去帮你打开这个市场了，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没有需要再去测试。那现阶段也是一样啊，譬如说特斯拉的卡车 Cybertruck， 或者是特斯拉的自驾的计程车也是一样，你今天先去开疆辟土，你今天先去做这件事情，你为这个世界去创造了价值。可是在投资市场上面，它其实是有一点现实的，也就是市场上面你的估值通常在一开始这个还很多头，市场它还有很多想象空间的时候，它的估值会一直垫高。可是当市场开始反应过来，它需要你去提供确切的证据的时候，它就开始慢慢去下修你的估值，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特斯拉看起来它的估值偏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市场对于它未来的获利能力开始持续的去下修，让特斯拉呢在之前看起来的便宜合理的价格，到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合理，比较没有那么吸引人。那好，那有一个人呢其实是很看好特斯拉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猜得到，应该马上就会想到，就是方舟基金的 ARK 姐嘛， ARK 木头姐。木头姐呢从去年12月以来，因为你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呢特斯拉的股价大幅下滑30几个%，可是木头姐呢她在这一段时间她一直持续的在购买特斯拉的股票，把特斯拉的股票的权重在她的基金比重里面呢提高到快要 10%。 其实在之前啊特斯拉一直涨的时候，她就有去删减她自己的股票嘛，而且呢目前看起来 ARK 基金它主要最大的持股呢也不是特斯拉，是 Coinbase。 今年以来你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一个上涨，其实驱动了跟比特币相关的公司股价表现都很好，所以在之前它在下跌的时候持续去买进 Coinbase， 其实在今年呢也可以作为它股价的一个支撑。可是现在特斯拉已经跌烂啦，所以以它对于特斯拉长期的远见跟看好的程度来说，它当然是逢低买进，因为它看的是特斯拉更长期的未来嘛。以2023年 ARK 它对于特斯拉的分析呢，它预计特斯拉到2027年的时候股价可以达到每股2000美元，甚至是在最惨的一个情况，就是特斯拉最烂的一个情况，都可以达到1400美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估值啊，当然他有提供他自己怎么样去估算这个价格，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讲出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天价。那我们不需要去知道说哎，好，你的价格到底会不会到达这个目标价，到底你是对或是错，我们可以了解的是他背后的逻辑，也就是木头姐他看好的是人工智慧，特斯拉他认为他未来 Robotaxi可以为它带来的潜在成长的动能是非常大的。他说自动驾驶汽车的业务毛利率啊大概可以介于 80-85% 之间，就像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 SaaS 或软体及服务这类公司，就是毛利它是非常高的，可是你在费用啊在其他的一些成本上面你也需要去做一个考量嘛。好，那如果今天特斯拉它的软体业务开始持续的去成长，那它在帮助他原本造车的业务虽然说利润率下滑，但是总合起来终究还是可以去拉高他的毛利率嘛，所以他对于特斯拉未来软体业务的贡献其实非常看好。而且他也不认为特斯拉只是一个汽车的公司而已，他认为特斯拉是一个机器人人工智慧，因为你本来你的自驾车就是结合机器人跟人工智慧，再加上能源的储存，因为在未来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你今天要怎么样去有效的去利用你的能源来帮助你可以达到更好的管理跟分配，其实也是很重要，它等于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圈。所以今年木头姐呢她认为特斯拉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她是可以在未来重新的再回到她的成长轨道上面。那如果是以这个背后的逻辑来看呢，其实我也是还蛮认同木头姐的想法，只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一定会有很大的波动，而且呢她一定要在市场上面去端出吸引人的东西。好，我们可以回到我在上一集的时候其实有跟大家分享一个影片嘛，这个影片呢就是在告诉大家说你今天在做长期投资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看就是未来的一个成长到底现在是处在哪一个阶段。那我自己也会认为说 电动车它目前就是处在之前是所有人都想要投入，然后有一点真的每个人都讲的天花乱坠，每个人都股价估值炒高，但是现在泡沫逐渐的破裂，比如说一些新创的车厂它开始有倒闭，开始有现金的一个危机。那等到撑过这一段时间之后，如果电动车它的趋势还是持续存在的话，那剩下来的人他就会是这个产业里面第二波上涨的赢家，那我觉得特斯拉可能就会在这个名单里面。所以持有特斯拉如果你今天是长期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比较长，而不是以一个短期特斯拉它可能没有新的车款出来，没有新的动作，然后你就认为说这家公司是一个很烂的公司。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嘛，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现在经济很好啊，那今天汽车它本来就是跟景气循环比较相关的公司，为什么它现在的表现还那么差？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因为它目前的估值的关系，可能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它的估值是偏高的，又或者是现在大家没有看到特斯拉它下一波的成长动能是在哪边。可是呢，如果今天特斯拉真的有端出来，再加上基本面的支撑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有一加一大于二的加成效果。那你要怎么样去看有现在的经济基本面它是具有支撑的？你可以看到在近期呢，大宗商品的表现其实就非常好嘛。那什么时候大宗商品会有非常好的表现？第一个就是当产业当整个环境开始复苏的时候，经济开始复苏，对于原物料对于这些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再来呢，我们步入到成长期，成长期的时候你这一段时间原物料的表现可能价格就会比较趋缓，但是在到了最后就是荣景真的整个市场的景气非常好的时候呢，原物料的价格又会重新的去攀升。从三月以来啊，大宗商品的上涨包括了贵金属、工业金属、原油，其实它的涨幅呢都非常的蛮恐怖的。你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呢，甚至是埃克森美孚它的涨幅呢已经超越了很多的科技巨头，金价呢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铜价呢在近期的表现也非常的一个强势。那铜价呢通常我们都会觉得它跟经济成长是更有关系的嘛，因为今天很多的产业它可能都会需要铜，包括像替代能源啊、电动车啊，或者是我们在看什么半导体啊，这些都对于铜都会有蛮大的一个需求。所以呢，为什么铜价它的表现会在这一段时间表现得那么好，它在未来呢还有没有可能继续去上升，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值得投资人去关注的。那油价当然也不用讲啦，为什么油价在近期的表现也非常强？第一个是地缘政治风险，我觉得这不用讲。再来呢，你可以看到像中国之前大家都觉得说中国经济已经整个烂掉了，可是在最近呢包括像经济数据或者是其他像房市呢，好像有一些迹象开始慢慢的去落底，好像要有回升。所以在中国它本来它的成长对于这些大宗商品就有比较大的支撑之下呢，当然也会有利于去支撑这些大宗商品它的一个价格。三月的时候全球的 PMI 指数啊也是重回了50以上的扩张区间，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不只是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呢，它一样都是从这个最低就是比较低点，就是在衰退在收缩期的时候慢慢的从谷底翻扬。我们在之前讲的那本书里面也有提到嘛，市场表现的最好的时候就是当 ISM 制造业指数或者是当 PMI 它从本来的收缩区间去落底回升，然后又站回50之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整个市场上面它对于经济开始慢慢的越来越乐观，而且也是越来越多人去认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今天 PMI 或者是 ISM 制造业指数它真的有重启往上向上的趋势的话，那就代表这一波的空头它可能还正在现在进行时。好，那我们回到铜好了，那铜也是一样嘛，在全球的需求改善的之下，你本来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你的库存就会比较低，所以呢再加上最近呢供给端的部分好像也开始有比较收缩了，比如说呢你可以看到像中国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产区啊公司他们都开始去限制他们的产量，去减少他们的产量，所以这也会进一步去推升铜的一个价格。那如果今天大家觉得说可是我今天要做铜的话，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购买铜的这个商品的相关的标的，你也可以去看 商品的 ETF， 就是跟商品相关的或者是跟矿商相关的 ETF， 因为呢这些公司这些 ETF 里面它可能会包含各类的铜矿啊，或者是原物料，或者是像铁矿砂啊这一类的公司。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像过去这一段时间呢，资金也是逐渐去流入到商品的 ETF 上面，持续的去做一个成长。所以我们可以以基础材料，比如说我们以基础材料这一档 ETF 来做一个范例。那基础材料在近期呢其实也是创下了一个股价的一个高点，然后有今年以来上涨了 8.5%， 然后最近一年呢也是上涨了 16% 左右。好，那我为什么在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经济的一个周期跟相关的股票市场里面呢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之前都常常讲到股票市场其实是景气的领先指标，也就是当市场呢真的开始复苏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你今天呢市场它是由预期去驱动的，那在每一个时间点从衰退、复苏、成长，然后到趋缓，它每一段时间呢它可能都会有相对应表现比较好的一个区块。那如果今天是经济衰退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防御类的股票，比如说像健康照护啊，比如说像公用事业啊、国防啊这一类，它的表现就会比较好。可是呢如果你去看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从去年的年底然后到今年好了，它表现比较好的是什么？能源、基础材料、科技，这些呢都是跟景气更为紧密相关的，它对于景气更为敏感的公司。所以如果今天是在扩张的阶段的话，那它利多的产业一定就是跟这些需求跟经济活动相关的一个股票。那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要确定经济成长，我要看 GDP 的表现啊，是不是真的处在一个成长的轨道上面啊。可是你要知道哦， GDP 它每一季才公布一次，它可能有些时候都是落后指标。你接着要看失业率啊，然后看就业人口啊，它其实也是统计过去的一个数字，它没有办法当做一个领先指标去看。那什么是领先指标？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呢，你已经可以透过这个指标去了解，去评估说未来的一个趋势走向是怎么样。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像制造业的新订单增加的时候，比如说制造业相关的一个指数，它今天如果持续的在成长在上升的时候，因为生产力也会跟着去带动，那当然就会带动相关的一个产业。所以像现在呢我们表现比较好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它现在还是在股票市场上面呈现一个上升趋势，还没有到逆转的一个格局上面。那相对于整个经济的周期呢，它可能也是在中期的复苏而已。那在中期的复苏呢，或许它的波动会变大，或许它的报酬率没有会像之前就是在复苏期的时候那么好，在希望周期的时候那么好，但是只要你挑到好的公司，对的产业，它一样可以为你带来很好的一个报酬，或者是你现阶段呢你去布局的时候，它一样在长期也可以为你带来满意的一个回报。所以我觉得不用对于经济太过乐观，我们在历经的2020啊，或者是2022年这种高通膨高利率的一个环境之下，现阶段很多的投资人他对于市场的走向，他可能还是会觉得我会不会又重演一次崩盘。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呢，要不断的去上演这种大崩盘，我自己会觉得很难。你可能不会有那种极端的行情走势，但是或许就是在这种上涨下跌，就是比较跟以前这种正常的一个状况比较相近的时候呢，我觉得反而可以让投资人去抓到股票市场或者是类股轮动的一个规律，来帮助你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条件。好，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你想要了解的公司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我们在之后呢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你想要看我自己比较看好的公司，或者是我在关注的公司的话，也可以到我的 PersPay 专栏，我在专栏里面呢会针对基本面跟技术面都会有比较详尽的一个解说。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